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二十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在这段时间呢，我们特别为你预备了空中辅导夫妻营特辑。那今天呢，已经进入第八天，我深深的相信大家在当中听了这个教导的内容也好，或者是夫妻之间的互动啊，见证也好，一定会对你有很大的启发。那昨天开始呢，我素琴在这个特辑里面呢，有教导这个亲子教育这方面的课程。那讲到儿女的教育的时候呢，有一点我想在这里补充。就是有一样东西呢，是儿女他们一生都要父母给他们的。不是说他小的时候需要，大了也需要，那个呢就是父母的时间。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孩子的身上花了多少时间去陪伴他？你的儿女就算是他现在大了，成家了，经济独立了，但是呢，他们呢，其实还是需要父母跟他们保持一个互动。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不是说买一些他喜欢的东西给他，就是你尽到责任了。除了教导，除了训练之外呢，你要陪伴他，花时间陪伴他。这个花时间陪伴他呢，正如他们需要你的管教一样，他们需要你跟他们交流，跟他谈话，跟他一起玩。就算是他到外面念书离开家了，他也需要你跟他通讯，就是说借着电邮啊，或者是电话啊，跟他保持联络。像我前面所说的，再大了以后，长大成家了，那儿女虽然结了婚，他也很盼望父母能够常常的去看看他。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呢就要一生的为儿女祷告。是的，我们知道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恩典来教育他们，引导他们。我们更需要把我们的儿女交在神的手中，让神引导他们。所以素琴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了一点点我的感受，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在教养儿女方面，我们尽上我们的责任。
我愿意为你，
我们爱因神先爱，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依
你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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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你是我的主。
自律是什么呢？想做的事情可以叫自己做，不想做的事情也可以叫自己不做，这个叫做自律，对不对？这个不单单是孩子要，我们要训练孩子，我们大人也要训练自己啊。因为在罗马书第七章21节到23节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
这个自律。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吧，这两节经文，一二三。
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有恶与我同在，但我觉得私己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私己中犯罪的律。
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的有限，我们需要依靠神。所以孩子小的时候可以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训练，让他们自律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样培养孩子自发跟自律呢？很多的父母亲都有一个错误跟负面的假想啊，就觉得孩子都不想自律，孩子都懒惰。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孩子呢，所有的孩子天生都想有这个做好的倾向，只是在乎父母亲怎么样引导他、帮助他。不一定他能够做到，但是他想做得更好，对不对？孩子很想做好，然后讨父母的喜欢、欢心，这是他想要的。但是父母亲却不是这样的去想。我们做父母的要常常给孩子一个鼓励，不断地对孩子传达一个信任。比如说他一岁多，他可以开始穿袜子的时候，你要训练他穿袜子。他穿的不好，你告诉他你是能做到的，这次做不好，下一次能够做得更好，对不对？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信任，让他不断地去做。我们下面的例子就是讲做功课。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他很喜欢玩，小学生都是喜欢玩的。放学回来了，他如果他主动的拿功课出来做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做呢？你要告诉他你做得很棒，对不对？给他一个称赞，因为他是自发的嘛，对不对？你告诉他说你真的是很厉害，哇，妈妈为你很高兴。你会自动的拿功课出来做，当你传达这个信息的时候，孩子就知道我做的是正确的，我要继续的好好做，他就有自信。在自律，我们讲培育孩子的自律方面，我们要求孩子你要自动自发怎么样做，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呢，父母也要学会自律的榜样。因为我常常说教育孩子呢，不是口头上说的，你只是口里面讲而没有给他留下榜样的时候是没有用的。当你用言教再加上你的身教的时候，孩子就能够很快的学会。所以父母也要学自律。父母要学什么自律呢？身教重于言教，在生活中上面要给他一个示范。我常常说，你的孩子今天无论在小学也好、中学也好、高中也好，在人面前他的表现反映什么？反映了父母，对不对？孩子的父母，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去年我在国内的网站上面看到一个短片，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短片的名字就是镜子。有谁看过？你看过？还有没有？它是三集啊，你看了一集，我三集全部看完了，看了心里面很痛苦很难过。因为错误的幼儿教育而造成孩子的反叛，他们的反叛也造成了学校和社会的问题，而那些的问题全部是父母造成的，是一面镜子。我觉得那个短片拍得非常好，你们回去看一看，鼓励大家回去看。在国内的网站可以搜索的镜子有三部，那一个短片它不单单讲孩子的问题，之后它也分析父母的问题，然后第三集呢就是帮助孩子跟父母要怎么样一起去面对这个问题，很宝贵很宝贵。孩子看到父母给他留下的榜样比你所教导的要重要的多，所以我常常强调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 在教育孩子方面，情绪，我想讲这个情绪，会不会因为教育孩子的缘故，常常会不开心，会闹情绪，会不会？会吧。父母的情绪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说情绪的稳定，给孩子提供一个情绪的安定的环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要父母亲整天大声的喊，大声的吵，大声的讲话，那个情绪，家里面的那种张力影响孩子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跟孩子讲任何东西，孩子也不愿意去听的。怎么样培养儿女的情绪的智能呢？父母先要注意自己的情绪的健康，保持一个开朗和积极的心态，这是很重要。还有，千万不要啰嗦，全世界的人都不喜欢啰嗦，不要说孩子，对不对？你要跟孩子互动交流的时候，很多事情不需要讲很多次的，你讲一次，告诉他这件事情要这么做，一次就够了，他其实是很清楚的。如果你讲两次，你讲三次的话，他就不照着做，因为他有一个依赖。哦，我不做的时候，妈妈还会提醒我，就造成这个啰嗦。而这个啰嗦小的时候呢，他不以为然，你也不觉得有问题。但是什么时候才出现问题啊？什么时候才能够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青少年的时候，孩子到了六年级、七年级、小学、中学一年级，青少年的时候，他开始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不是大人，也不是小孩子，在那个中间的过程，他自己也要去适应他的青少年时期，所以常常他是很烦躁的。那个时候，你稍微讲两句，他就会怎么样？顶撞你，对不对？发脾气，顶撞你。所以父母亲呢，不了解就说什么，我这个孩子怎么这个样子，小的时候很听话，现在怎么不听话？但是你却没有看到前因后果，对不对？而且你也要认识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够用小孩子一年级的方法来对待他。我常常在节目里面说，跟着孩子的成长，你要对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一年级的时候，有些事情你要管，但是到了中学的时候，你不需要管了。那个时候你还要干涉他，还要去管他的话，就表示你没有学会放手的功课。千万不要啰嗦，记得一次。那什么时候该管，什么时候不管呢？这个是我们也要特别留意的地方。有些事情孩子还没有这个能力负责任的时候，而且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的时候，父母就必须要管，对不对？孩子还小的时候，他小的时候呢，他没有这个能力，他没有选择的，你一定要管他。这个是我们从孩子越小的时候开始讲起。而有些事情呢，是没有严重的后果，你就可以不用管，你就可以不用管，给孩子尝试的机会，给他选择的机会，跟他讨论。第三方面就是，孩子已经有能力负责任了，而且呢，没有严重的后果，你不用管了。那个时候呢，你就不用管，你就让孩子自己做决定。这三个层面呢，可以按照孩子的年龄跟能力来做决定。比如说，当天气开始转凉了，你的孩子如果只有3岁到4岁的话，你要告诉他说，你要穿外衣了，外套，你出门上学的时候，你要穿外衣外套，要加一件衣服了。因为他3岁4岁，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管。如果孩子穿的少，着凉了的话，他不能负责任，你要负责任，对不对？3岁4岁嘛，所以那个时候呢，你一定就要管他，没有选择，一定要管。你就告诉他，你一定要穿一个长袖的衣服， 有一个外套。但是你的孩子如果大了一点，差不多到了6岁7岁的时候，你就告诉他说，天气凉了，我们今天要穿一件长袖的衣服要出门。你告诉他要穿长袖的衣服出门，但是呢，至于穿什么衣服什么颜色，这个呢你就不用管了，你就交给他自己做决定，明白吗？6、7岁的时候，你告诉他说，我们今天出门一定要穿长袖的衣服出去。他自己6、7岁的孩子，他开始有判断了，他自己有一些很独立的孩子，他就会选他想要的东西，对不对？如果他选了一件衣服，长袖的衣服穿了，好不好你就不用管了。有些父母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有的父母看他拿了一件长袖的衣服穿，真的是很不好看，父母不喜欢，不是孩子不喜欢，孩子喜欢，是父母不喜欢，父母硬叫他换一件。那个时候只要他肯穿一件长袖的衣服，他选择什么东西你就不用管，给他选择，让他有这个能力去判断，慢慢的训练他去判断。好了，第三方面，孩子再大了一点，到了中学了，你这个时候对他穿衣服，你给他建议他听不听？有没有中学的孩子的父母？还没有。中学青少年的孩子，你说天凉了，孩子你穿一件长袖的衣服出门吧。你们的孩子还没有到青少年，我告诉你，他绝对不听的，他绝对不听。这个时候呢，你就不用管了，你该提醒的提醒了，但是他穿还是不穿你就不用管，要他自己做决定。很多父母亲不是的，很多父母亲跟孩子有仗义，就是在这边，我偏偏要你带伞出门，偏偏要你穿衣服，孩子不愿意的时候就有很大的仗义跟父母亲之间。所以你看到了吗？三个不同的阶段，他小的时候不能分辨的时候你一定要管，怕他感冒，怕他生病。但是他稍微大了一点的时候呢，你告诉他要穿，他选择什么让他自己做决定。再大了，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你提醒他，他听不听？不听，你也管不着，因为你那个时候管的时候一定会吵起来。为什么很多青少年孩子很讨厌跟父母在一起啊？很不喜欢，因为父母亲一直唠叨，一直唠叨。很多父母亲犯的错误是什么呢？大事小事什么都管，像厕所也管，吃饭也管，你应该喝汤不喝汤，这些也管。我觉得呢，我们从小要给孩子一个训练，就是让他自发，让他自己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更新我心意。
马太福音12章34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积极的思想带来积极的行动，你怎样想就会怎样做，并且成为这样的人。我们要常说造就人的好话，培养积极的思想和健康的心态。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我能想你。
好，下面我们再讲另一个课题，很重要的，犯错。孩子会常常做错事情，对不对？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明明告诉你这样做，但是他犯错了，那个怎么办呢？犯错是孩子的一个权利来的。如果今天孩子不犯错的话，他叫不叫孩子啊？他就不是孩子了嘛，对不对？是从错误当中学习成长的，尤其是孩子。那你怎么去引导他呢？在这里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个案吧。他是一个 很伟大的科学家，他讲他自己的情况哈，人家说你为什么这么厉害这么伟大，他就讲了这个跟他两岁的时候母亲对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处理的方法是有关系的。好，他说有一次他想自己从冰箱里面拿一瓶牛奶，可是那个牛奶呢太滑了，没有抓牢，瓶子就掉在地上，而牛奶呢就撒在满地上，对不对？一大瓶子牛奶打破了。这个时候他的妈妈看见了，他的妈妈没有对他大吼大叫，也没有惩罚他，只是对他说，哇，你制造的麻烦可真棒极了。我们会不会这么说啊？好，我们今天学了之后就开始效法学一学好不好？我从来没看见这么大的一滩牛奶，对孩子这么说。反正这个牛奶瓶子已经破了，那么在我们把它打扫清洁干净之前，你想不想在牛奶当中玩几分钟？哇，这个更高难度了，对不对？他母亲这样讲，这个孩子高不高兴啊？其实孩子把牛奶打破的那一刻，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害怕的，对不对？我常常说一个孩子撒谎是父母造成的，因为他害怕。所以他呢，这里妈妈这样的反应，他非常的开心，立刻就在牛奶当中玩起来。玩了几分钟以后呢，妈妈怎么说呢？现在你要把它打扫干净，并且要把每一件东西按着原样把它放好，然后问孩子，你打算怎么样去收拾呢？我们可以用海绵、用毛巾、用拖把来清理，你选择哪一样呢？他选择了用海绵，他就跟他的妈妈一起来打扫干净。科学家讲到这里的时候呢，那个记者就非常的炫目，哇，你有一个这么智慧的妈妈，真的是好炫目。然后他说还没完，妈妈帮他打扫干净之后呢，再跟孩子谈了，他说刚才你所做的是用你的两只小手拿起一大瓶的牛奶，这个试验失败了，对不对？打破了嘛，失败了。所以呢，现在呢，妈妈就带孩子到后院子去了，把瓶子装满了水，看看他有没有办法把它拿起来而不让它掉下来。那个是之前失败了吗？现在我们要帮助孩子怎么样做才不失败。这个孩子呢，很快两双手抓住这个瓶子盖的上面，瓶子呢就不会从他的手上再滑下来，他找到了方法了。所以呢，从错误跟失败当中学习，这是我们要帮助孩子的。记者炫目的不得了。从那以后，这位科学家说，我不必再害怕犯任何的错，因为犯错以后妈妈会引导他，因为从错误当中可以学习新的知识的良机。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反思，给孩子创造机会去实践。孩子不小心犯错的时候，打破牛奶、弄翻碗筷子的时候，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时候，孩子也正是这样的过程当中开始去摸索、去学习。所以我刚才说了，不犯错不是孩子，犯错是孩子的特权。这样的话，孩子就知道哪一些事情是他可以碰，哪一些事情可以不碰，而给他自己建立了一个规则。这个妈妈都是我们的榜样啊，对不对？我们都要学习。就是说发生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先要平静我们的心情情绪，要深呼吸，不让自己先生气，情绪稳定一下，看看我们怎么跟孩子去面对这个问题。很多父母在处理问题的时候都是为了自己省心省事，所以呢就会骂孩子、打孩子，对不对？好像这是保护孩子，其实呢这是伤害孩子，而且呢也是没有让孩子去操练在错误当中怎么样去学习，失去了锻炼的机会，他的潜能也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很多就说大人都是常常指责孩子的，你怎么这么笨手笨脚啊，常常骂孩子。做一个智慧的父母亲， 孩子把事情弄砸了的时候，我们要保持心情平静，认识孩子由于他的年龄小，他的有限，所以呢你要理解他。好，这个主要的意义呢我就先跟大家讲到这，我们继续回到刚才那个课程里面。好，刚才说了犯错是孩子的权利哈，耐心的陪伴孩子成长，接纳他的错误，来支持他，帮助他能够度过这个挫败感。犯错是孩子的权利，否则他就不叫孩子，让他经历，从当中训练他的忍耐跟意志力，克制诱惑，这个诱惑也是很重要，从小要帮助他学会能够管理自己，克制诱惑。因为我们大脑里面有两个自我，一个是冲动的自我，贪图享乐，一个是克制的自我。那帮助孩子去阻挡诱惑，控制行为，这个东西越少训练他，他长大了越不容易犯错。怎么样来克制他的诱惑呢？我曾经就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你的孩子3岁4岁，每一次下午3点钟你给他一些他喜欢吃的饼干，而这个饼干呢你不是每一天都给他，就是说一个礼拜给他3次，那他就很开心，1、3、5有饼干吃，2、4、6有什么东西吃。那你怎么样训练他克制呢？就是你告诉他说，宝宝，如果妈妈今天给你的这个好吃的饼干你能够留在明天吃的话，明天妈妈会给你多一块，你明白吗？让他能够就是说克制一下，他如果真的留到明天才吃的话，你加一份给他，那就是给他一个鼓励，他就学会了。或者是再大一点，你给他零用钱，一个礼拜比如说1块钱或者是2块钱，那孩子越大的时候他越需要零用钱，那你说如果这一个礼拜你这2块钱不花，你用在你能够把它存起来，那下个礼拜呢妈妈可以给你多加1块钱。就是一点一点的让他能够学会忍耐，能够留住，不是说一定有了一定立刻就用。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为什么今天他要的东西我们不满足他的时候他会怎么样闹人，对不对？因为他学不会这个克制，从小开始的克制的问题也很重要。所以呢让他学会等待是为了更大的满足。训练自律的秘诀，第一，我们要学会放手，这就是从头到尾我一直讲的，不要什么你都帮他做，他是可以做的。我今天看到很多的孩子很可怜，就什么都不会做，你知道吗？这是父母的一个最大的失败的地方。鼓励他尝试，他做得不好不要紧，你再尝试一下，好像刚才牛奶打破的那个个案一样，那件事情你失败了，我们看看用什么方法能够让你做得更好，鼓励他尝试去做，而且你自己示范给他看，有这样的方法你要不要试试看，不是给他想办法，让他自己去想，你要示范给他看。而且预告，我们做父母的，孩子越小的时候呢，我们要给他一个界限，也就是说晚上9点睡觉的时候，他晚上玩到最开心的时候，你说孩子时间到了我们去睡觉，他能不能听你的话？不听的，他一定会跟你闹起来。那你要怎么做呢？要给他预告，一定要给他预告。我们大人做事情都要预告，对不对？我今天突然叫你做一件事情，你会不会开心？不开心的，对不对？孩子更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去面对去处理。30分之前8点半你告诉他说，如果你的孩子是9点钟开始洗刷的话，他玩到8点半，你说孩子还有30分钟我们就要洗刷了，所以你要记得30分钟以后，他如果没有时间概念的话，你再给他一个预告，甚至前5分钟你告诉他说，妈妈已经告诉你了2次，现在只剩下5分钟了，那是不是我们应该赶快把玩具收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现在把玩具收起来吧，已经时间到了。他心里面不愿意，但是他知道应该要这样做了，因为你给他预告了嘛，对不对？预先要给孩子预告，这样的时候孩子就不会跟你哭闹，你也不会因为他不听话而你的情绪就会出来。 跟孩子一起交流、倾谈、讨论。我们不要小看孩子，孩子愿意你跟他讲，尊重他，跟他讨论一些事情，他是非常愿意的。所以这些呢，都希望我们能够记得自律的秘诀，给他一个合适的环境，帮助孩子，更让他做了一些事情之后呢，去承担他的后果。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妈妈告诉你说要怎么怎么做，你现在选择这个，如果是做得不好，你要自己去承担。那下一次呢，他就学会了，哦，原来我选的这个不好，那我下一次要怎么选，他自己去尝试，从错误里面慢慢去尝试，学会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选择。教孩子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再次的说，神把教养儿女的责任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学。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因着孩子，你自己有没有成长啊？有，很多父母亲因着孩子的缘故，自己也成长了，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说，我们要看书，也要认识孩子，不同年龄有不同的需要。他的集中力，我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讲，他的集中力有多长，你不能够要求他跟个大人一样。我很欣赏一些外国人，他们礼拜天主日崇拜的时候，当然孩子有孩子的主日学可以参加，但是如果孩子他没有主日学参加的时候呢，他会训练孩子礼拜天到教会的时候要安静，要安静，那他一定会很闷的，对不对？哪能像我们大人一样坐在那里一个钟头？那个时候你就要给他预备一些他可以做的事情。他喜欢画画，或者是写字，或者是折东西，你就把他这些东西都带去，让他默默地坐在旁边做他要想做的事情。这样的话，孩子就自然的就能够配合你的需要，而你不是要求他说妈妈现在做礼拜，你也坐在这里听到做礼拜，这样的话对孩子是不公平的，明白吗？我们要按着孩子的需要去教育孩子。
人的心。 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爱妻，我要竭尽全能，爱你，爱这个家，真正为一体，好好教育儿子。主约人，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娇妻爱夫宣言，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我要竭尽所能，尊重你，说服你，爱你，和你一起锻炼身体，把饭学的做好，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主愿人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我们的爱情比酒更美，
我们的经历比蜜甘甜，
让我们一同述说
爱我愿意的故事。
大家好，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家庭。我今年37岁，我太太今年35岁，我们有一个8岁的女儿。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我是去年的3月份开始信主的，但是我太太是从小是跟着她妈妈来信主的。我们认识很早，我们是03年的时候就认识了，是朋友介绍，然后一块儿就认识了。然后后来，因为当时我是在北京工作，后来他去北京去学习，然后又继续接触，然后一直到07年结婚。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其实都非常好，因为我们结婚之后， 我们就去到了，从北京去到了青岛，然后我也开始了一份新的工作，然后我们也是整个也是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环境。2008年我们去了青岛，去了青岛以后，我们夫妻两个在那边租房子住，过得还是非常的幸福甜蜜的。其实出现问题就是有了孩子以后，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我是那种属于比较粗的人，山东人，心不是那么很细，所以说就感觉不到妻子那种变化。可能他有了孩子以后，就是后来我才知道的，就是他有那种产后抑郁症，其实是已经很严重了，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我就觉得不就生个孩子吗？有什么了不起啊？为什么要这样？你焦虑什么呀？因为男人的那种敏感度是不够的，感受不到这一块。从有了我们孩子以后，我们两个夫妻带孩子，他是一直在家全职带孩子的，我一个人工作，他在家带孩子，所以说他在家带孩子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没有经验，没有任何带孩子的经验，从孩子小的时候，然后每天晚上有时候一旦生病了，因为我们的孩子从来没有去打过针，我们到现在就只打过一次肺炎，就打过一次吊瓶，因为他从来不给孩子，就不想给孩子打那种抗生素之类的，所以能不吃药就不吃药，能物理降温就物理降温，能去推拿就去推拿，就是他每天晚上都很辛苦，然后我就去外另一个房子睡屋子睡，他就为了。怕我第二天上班受影响，他就在那个屋子里，然后晚上可能一晚上都不会睡，可能都不睡，然后第二天又要看孩子，孩子要起来了，所以他就精神上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我感觉那不是问题，所以就是可能从那个时候吧，也是给他了很多的伤害，一直到了在我2016年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真的是感觉啊，这个婚姻过的这种生活这种日子过得好没有意思啊，每天就是面对着他这样不停地发牢骚，感觉真的很无助。那个时候真的，我们都到了很危险的地步了。但是很感恩的是，在2017年的时候，神拣选了我。真的，我之前其实陈丽颖她说她一直在抗拒神，其实我之前的抗拒比你还要厉害。我们晚上可以去探讨探讨。真的，我之前就是他带我去教会，然后。就是我的那种理智，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可信，这些东西都是找一种安精神的寄托也好，什么也好啊，就很多的那种推的理由。但是很感恩，虽然我很刚硬，但是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信的。但是后来我就知道这是圣灵的感动，因为我真的我在虽然我信主时间不长，但是神真的是很恩待我，给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给了我很多的恩典，很多的爱。让我真的经历了天堂的，尝到了天堂的滋味。当我有神的时候，我的身体有神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家庭，我是我看什么都是好的，真的就像透过耶稣的宝血去看的时候，什么都是好的。但是也有就是中间也有就是比较低落的时候，就包括我前一段时间也是非常的低落，因为我们教会也是。从去年6月份开始有做了一个婚姻的培训，一直到后面呢有一个教养儿童的培训，是一个连续的，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牧师在10年之前去青岛的时候，一个录像，因为我们的牧者是当时是全程参与翻译，然后每一天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就去看一集光盘，然后牧者会带着我们去分享每个人啊，真的是那时候收益很多。通过这个真的明白了，我原来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真的是我的问题，是我不理解我不知道，所以造成了对我的妻子造成了很多的伤害。通过这一年的时间也是真正的对神有了一点点的认识，也靠着神真的是感觉到我就重新找到了我的人生的目标啊。然后又来到这个空中辅导这个栏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能够认识这么多弟兄姊妹，我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历程。真的，可能再过几年、几十年以后，我们回想起来以后，可能这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见证啊。因为我信主以后，也其实一直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心愿，就是我要好好的去。读圣经，去明白神的话，与神同在，然后首先建造好我们这个家庭，然后成为别人的 见证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能让更多的人啊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家庭的时候，觉得哇，信主的人原来是原来这么好，他们一家都那么其乐融融啊，能够这样，真的我非常希望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圣灵的帮助，能够做到这一点，啊，你请我谢主的分享。
简单说一下，我觉得我是在结婚以后才真正的就是跟我丈夫去谈恋爱，因为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因为刚工作嘛，工资也都不高，所以我们也没有就是几乎没有去外面餐厅吃饭或者去看电影啊，这些都没有，但是我觉得很踏实，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很幸福。虽然我小的时候童年可能因为家庭的变故，然后有很多的有些不幸的经历吧，但是我觉得我又是很幸运的，因为虽然我父母离弃了我，但是我的神他收留我。我20岁就认识了我丈夫，然后我们当时都在北京，虽然那个时候就是经济条件一般，但是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就是我们哪怕晚上就是买一点菜，然后我们一起回去就是一起做饭一起吃，就很幸福。然后结婚以后，其实我丈夫他刚才分享就是说他有一段时间可能觉得很崩溃是吧，就是感觉好像这个婚姻生活很不好，其实我没有那种感觉，我觉得我很幸福。我自从我结婚以后，我一直都觉得我很幸福，就是我感觉有神的爱在我的心里，然后我觉得我丈夫也是神给我的，就是赐给我一个好丈夫，就是他的性格很好，很阳光，然后行事为人也很磊落，就是很坦荡。都是我很欣赏的吧，然后生活当中肯定有很多的那个问题，就是可能跟我自己就是原生家庭的关系有原因，就我自己没有安全感或者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虽然他那边觉得好像很受不了啊什么，但是我还好像没感觉到，我还是觉得我自己挺幸福的。然后就是吵架，然后我很快就不生气了，就忘了，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自己是没有爱的能力的。其实我们都是很在乎对方，但是我们人其实本身是没有爱的，我们的爱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的爱的能力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最近这两年吧，也是通过读经啊、祷告啊，神也给我一些看见，就是爱的泉源是在神那里，耶稣把他的爱的泉源放在我的心里，我的心里的爱才不会枯干，我才有更多的爱去爱我的丈夫、我的孩子，还有我的家人，包括原谅我的父母，我觉得都是要有从神那里来的爱才可以去做到这些，包括去原谅一些就是伤害过我们的人。然后我还是觉得对，挺幸福的。
你对我的爱是我不能明白。
我觉得幸福婚姻的秘诀就是应该多赞同对方的好处，多夸夸对方的长处，彼此在一起应该有最美好的时间，然后一起去散步了，或一起精心的时刻在一起，互相的这样交流，互相多夸夸对方了，或多赞同赞同对方。
我能骗自己，却不能骗。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心肠，我还用什么去换我自己？我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在这个整个营会当中，真的是感觉到我们这个营会和主题非常的吻合。首先，我觉得这个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范表现，就是周师母和周牧师的他们这样一个活的一个课本，一个教材。我不知道各位同工有没有这样一个感觉，其实在讲这一节的课程当中，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触痛启发，还有那一些的引领。但是我更觉得有一个好像不是课本的课本，就是这对夫妇那个爱的一种表现。因为他们在婚姻的历程当中，几十年当中已经走过来，给我们看见一个有爱的夫妇，就是这样的温馨，就是这样的和睦，就是这样的甜美，也就是这样的能够在这条属灵的道路当中同甘共苦，能够来侍奉主。所以这是给我第一个触动。那么第二一个就是爱，让我从这个团队，整个空中辅导的团队当中，让我们看见他的爱。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因为我也是做侍奉的，那么在他们整个团队当中的那种配合是这样的默契，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来关心我们、服侍我们？似乎我们在大陆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还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来服侍我们，因为有爱，所以这是这给我带来的第二个。那么另外一个，在这个课程当中，就是开幕式当中的时候，周牧师讲到的那句话，我那天说的时候我已经说，他讲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他在特别讲到又有恩赐的时候，给我带来了一些的很大的一个触痛。虽然这个经文我已经背过多少次，甚至我也讲过多少次，但是没有像今天这一次的领悟又这么深刻，让我知道一个婚姻中忍耐也好，宽容也好，所有的这一切是建立在恩赐的基础当中。如果没有爱的基础，一切就像我那天所说的一样，像没有麻药的手术，虽然是除病，但是受到极大的痛苦。所以我和我的妻子婚姻里边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虽然也做一些的辅导，一些的工作，但是在我听到师母讲到他说爱我们需要努力坚持不放弃，这句话也深深的来震动我。所以我也想在这条路当中，我真的也渴盼我的婚姻能够像师母和牧师一样也能够给我周围的人带来一些的影响。这是我的感受。
哎呀，感谢上帝给我创造了这个美好的机会。我们来之前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老公哈，我的心情在低谷当中。昨天还闹了点小情绪，就是说这两天的时候得到帮助也不少，根本没有在利用在这个生命当中。昨天闹点小情绪，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和老公我们两个对了几句话，他说的那些话，真是刺痛我的心。我老公这么样的用心良苦，千里迢迢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我都说时候不得珍惜。今天我们两个在交通的时候，他说的那句话，真是圣灵一下开了我的心窍。上帝给我预备了那么好的老公，有那么爱我，他我的脾气，他能不能包容我？我多少时候像小孩子一样任性、自以为是。今天圣灵开我心窍了，我在我丈夫面前我也这样立誓，我也在上帝和众人面前我也这样立誓。我就说主啊，我要好好的爱我的丈夫，我要珍惜他给我的陪伴我的每一天。那我在余生的光阴当中，我们夫妻之间，我们在侍奉的道路当中，我们 同心合意的来侍奉神。在家庭当中我们也同心合意的，在老人面前，在我丈夫我们两个之间当中，我们要珍惜，要珍惜每一天的光阴。这是我的心得，也是我在上帝面前这样表达我的心意，就这样。
谢谢谢谢，非常谢谢。
即使是不理想的家庭经验，如果正确的处理，也可以变成一份恩典的礼物，让男人女人在基督里成长。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来自河北杨弟兄夫妻的见证，那现在呢，我们就花点时间为他们夫妻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杨弟兄夫妻走过十多年的婚姻生活。虽然他们不是自由谈恋爱，但是他们在婚姻生活里面却懂得彼此相爱，互相的支持。纵然遇到困难，但是他们也同心，不愿意放弃，这是何等的宝贵。就如他们所分享的，他们在生活里面经历了很多财政上面的困难，但是他们不曾为经济担忧。主啊，他们的信心，但愿能够激励更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再次的把这对夫妻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性格，这个性格也是因着原生家庭而造成的。主啊，特别是杨弟兄，我们看到你恩待他，让他在这次的营会当中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也明白这样的跟妻子互动会让自己的妻子受委屈。主啊，帮助这位弟兄，让他多一点的温柔的来对待妻子，能够靠着神改变自己的强势。同样的，也把他的妻子上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开他的心窍，让他看到自己在性格上需要改善的地方，也让他能够更多的为自己的丈夫祷告，让他们夫妻能够彼此的珍惜，彼此的相爱，能够好好的建立一个美满的婚姻家庭。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近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